第十三讲 C 一，
为石魔，我从来没有见过神界。第二次祝福，
信息为保罗 Pastor Paul Vigiano， 翻译王兆峰。2003年8月17日，一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二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三又有蛇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四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使徒行传二章一至四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父神啊，让我们真是来重视您圣灵的工作。愿我们明白，那在我们里面做工的，向我们启示伟大真理的，叫我们的心转变的圣灵的工作，让我们知道什么是应当期望的和什么是不应当期望的。我们求您加添我们对您的热爱。父啊，我们祷告以更大的热情寻求您，并求您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方面向我们启示，让我们有智慧的理解近前的事。祷告奉基督的名求，阿们。一序，这一讲的内容较多，我打算分两次讲。今天早上我们要讲的是第二次祝福这个概念。什么叫做第二次祝福？你们中间或许有人没听说过这种说法，那就是你得救了，但还有第二次祝福，或者说圣灵的重生使你得大能力。顺便说一下，这种形式的教义在今天不是少数人，而是成百万的人所相信的。我毫不怀疑他们都是基督徒，但坦白地说，他们所相信的就是今天早上我所要来驳斥的。伴随着基督及新约而来的是神迹奇事，是按手医病、叫死人复活、说方言、说预言等等的神迹奇事。这是我们在圣经里读到的。离开了耶稣的真实身子，没有圣灵浇灌下来的特殊工作，基督徒们看上去是没有这些能力的。也就是说，没有圣灵浇灌下来，这些事是不会发生的。今天五旬节派的人，也就是各众灵恩派，坚持说圣灵会赐给今天的信徒与我们在圣经使徒行传中读到的同样的能力。五旬节就是指使徒行传第二章五旬节的事。现在我们要问的是，圣灵的这种伴随着神迹的浇灌，随后是不是在历史中一直都是基督徒的共同经历？这就是我所问的问题。我们是不是应该期望发生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中的事也发生在我们身上？五旬节所发生的到底是那已经完成的救赎，就如基督的生活、他的死、复活和升天是不再重复的事件呢，还是已完成的救赎之功，就如宣讲福音、施洗和主的圣餐一样，在历史中是一直延续的？五旬节的位置到底是属于前者还是属于后者？是属于已完成的，也就是一次性完成了的、不再重复了的救赎之功呢？还是属于这一已完成的救赎之功的应用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区别，下面我们就会来讨论。我认为五旬节是那已完成的救赎之功的一部分，是基督工作的一部分，是他将他的灵浇灌下来，让他的使徒们记起他一切的教导，约14章25节。上个礼拜我们已经讨论过，使徒们的这些信息是由他们行神迹奇事的能力来证实的。耶稣赋予他们超自然的能力行超自然的事，来证实他们所传的信息。当神决定此信息已经完成，圣经就已完成，救赎之功也就完成。一，小心分裂。毫无疑问，我一定又会被指责为在搞分裂，因为我在攻击成百万人所接受的基督教中的一种形式。当然，我们的教会里没有这个问题，但这却是许许多多教会的问题。作为基督徒，我们需要知道此问题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需要了解这个问题。我的论点不是说他们不是基督徒，我的论点是他们不正确地理解了圣经。我的论点是，
不正确的理解是有害的。我一点也不怀疑，就像罗马天主教一样，到了一定的时候，这种形式的基督教将会使这些教会和信徒们无视圣经的权威，福音也就成为可有可无的。上个礼拜我们已经讨论过，行神迹奇事者以神迹奇事来证实信息的权威。假如你认为这些神迹奇事是救赎之功在历史中的应用，那么圣经就仍然还未完成。这是罗马天主教关于圣经、关于神对他子民的信息的观点。假如五旬节派的观点照这样走下去，圣经就会失去它是神对人类的无误的唯一的信息这一特征。这是必然的事，因为圣经的信息是以神迹奇事来证实那传此信息者的权威的。我希望你们大家能看到这种必然性。今天我们已经生活在这样一个抗罗宗的时代，圣经正在被人的感觉与情绪所取代。所谓抗罗宗，也就是非罗马天主教、非东正教的基督教，因为今天基督教的属灵遗产都是来自抗罗宗。假如你相信圣经是唯一的、无误的神对人类的信息，那么你就是抗罗宗的。当然你不必挂上块牌子。上礼拜我们已经提到过，最近美国圣公会教会决定案例同性恋牧师，圣公会的代表公开的声明，圣经不是他们唯一的、无误的权威，说他们的权威是一群被圣灵充满的会众。在全国电视上，一位支持此同性恋牧师的妇女在麦克风前大声地说，我只问一个问题，假如是耶稣，他会怎么做？他的观点很清楚，他认为耶稣会做的不是根据圣经。我举这些例子是要指出，五旬节派对第二次祝福，即你成为基督徒之后圣灵降在你身上的观点，所造成的后果就是教会里不健康、不符合圣经的分门别类，这就是造成分裂的原因。我不是反对分裂，我反对的是不健康的分裂。我们看到的是数以百万计的基督徒在进行一场徒劳无益的属灵追逐。神迹奇事风靡一时，追求行神迹的能力代替了在基督里的真正的坚韧信心。问题的焦点成了你的生活里有没有神迹奇事发生。于是基督为我的罪死了，成为赎罪祭，这种教义成了过时的东西，是冷的、没有生命的，不过是生命而已。我们想要的是有生命的、有热情的东西，就像我和妻子的关系一样，要有激情的、动感的、充满活力的。那种冷酷的、正统的教义对我没用。你如果去灵恩派的教会，他们就有这种活的关系，而不像我们的教会，一进来先给你20页的讲道稿子，远不如到那众基督徒中心那样有趣，又有音乐，又有跳动，节奏很快。我倒不是反对音乐、反对跳动，但你绝对不能丢弃信仰声明。人人都想要得到那众有能力的信仰，但实际上没有人得到。我小时候和人玩接球，我往前跑，准备接他的球，只听到他不停地喊，再跑远点，再跑远点。我一个劲地往前跑，就是不限他扔出手里的球来。这就有点像很多基督徒的光景，你想寻求得到神那儿来的能力，所谓的第二次祝福以及伴随而来的一切。但我发现很多人往往就是等不到，因为没有这回事。二，查看一下教会内分门别类的观点。下面让我们来很快地看一看五旬节派的主张。我认为是在教会内分层次，有圣灵的和没有圣灵的，因而给众人带来极大的不安全感与挫折感。我不认为这种形式的基督教会给信徒带来自由，只不过是一种没完没了的追求，要想达到一个你永远达不到的水平。下面的这些声明引自神召会大会的正式文件。我之所以引用他们的声明，是因为此教会系统在五旬节灵恩派各教会中要算是最扎实的。我不想找那些极端的例子来进行打死老虎式的批判。我不想被人指责不负责任的批判别人。 这里他们回顾了灵恩派的历史，有一套关于圣灵第二次祝福的理论。我所引的这些声明，你可以在网上查到。最大的圣灵浇灌发生在20世纪初。当时一些小型圣洁组织的成员正在寻求与神之间更亲密的经历，他们亲眼目睹了圣灵更新所赐的恩赐。在聚会的时候，他们看见了许多神迹奇事，正如使徒行传中所记录的一样。那些经历圣灵之喜的人开口说方言，发预言，为病人祷告而发生神迹般的医治，并且开始一波新的传福音事工，很快传遍世界各地。假如灵恩派的观点是正确的，我会第一个从心里说，我们大家都必须悔改。但假如他们错了，那魔就不仅使教会之间产生不同宗派，也会在教会内把人划分为有和没有被神的灵浇灌的。虽然我认为浸信会在圣约的观念上是错的，然而我仍然认为他们对大使命有极大的贡献。但是我不明白，一个没有圣灵的基督徒或教会怎么可能对大使命或任何神的其他事工做出极大的贡献。这是个极严重的声明，他们教会有圣灵，而其他教会错过了圣灵，或者应该说圣灵错过了其他教会。这里所强调的是经历，它是一个不断的出现的主题。那些经历了圣灵之喜的人说方言、预言、行神迹奇事，这不仅仅是一个对圣经的不同解释而已，而是宣告说有些教会可以直接与神交通，也就是说预言。什么是说预言？说预言就是直接知道神的心，而别的教会则没有。根据这种观点，那些相信复活的救主，寻求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他的人，缺少的是所谓与神之间更亲密的经历。谁不想与神之间有更亲密的经历呢？三，圣灵像大风吹过，但却是有选择的。我们接着读下去。然后到了1960年代，另一波五旬节祝福的复兴运动开始了。许多路德宗的人开始讲方言，为病人祷告。许多罗马天主教的人在敬拜中举起手来，在圣灵里祷告。在长老会、圣公会、卫理公会、浸信会、弟兄会，在基督门徒会，圣灵像大风刮到了整个教会范围。是啊，圣灵像大风刮到了整个教会范围，罗马天主教、长老会、圣公会等等等等。可这圣灵的风却显然没有刮到在其中的某些罗马天主教会、某些长老会、某些浸信会等等。这里就有问题了，圣灵像大风一样刮，人们经历五旬节。然而并非所有的罗马天主教会、所有的长老会、所有的圣公会等等都经历了圣灵的大风。让我们来和圣经上五旬节的记录做一个比较吧。一，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二，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三，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四，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图二章一至四节，这段经文教导我们说，火焰的舌头落在每个人的头上，现在我们却没有看到，并且他们每个人都被圣灵充满，开始讲方言。假如五旬节所发生的事是每一个世代教会都应该发生的，那么我们怎么来解释那些没有开口说方言的卫理公会的人呢？假如圣灵像五旬节那样刮到我们教会，你们中间有些人开始经历，有些人没有，那你怎么解释呢？你们没有的人是怎么搞的？你们这些人就必定是属于教会之外的人，从而需要受洗进入教会。图二章37至39节，不然的话就成了那些嘲笑的人，嘲笑说他们是喝醉了新酒的人了。你或许会问，那些在施洗约翰那里受洗的人不也没有圣灵吗？但这并不是一个很好的理由， 因为他们与使徒接触之后就开始讲方言了，并且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受了圣灵说方言。因此把五旬节作为一个模式，认为是救赎之功贯穿于历史中的应用，实在是有问题的。这众划分方法不仅把基督徒分为有能力的和不太有能力的，不仅是有人直接知道神的心意，有些人没有，并且成了教会内的人和教会外的人之间的差别。有一点神召会做得不错，那就是他们没有下结论说没有受圣灵第二次洗的人没有得救，而这本应该是他们这样解释圣经的必然结论。但有些五旬节派的教会就是如此下结论的，我就听到过，你们可能也听到过，他们说你假如不能说方言，那就证明你还未得救，假如你没有参与圣灵的恩赐或五旬节的神迹，那么必然的合乎逻辑的结论就是你没有得救。在五旬节的时候，那些站着观看并且指责说这些人喝醉了酒的没有参与受圣灵说方言的人是教会外面的人，在这点上你是找不到中间位置的。你不能说这种以说不说方言来决定人是不是得救的划分方法太过激了，不能这么说，这是不可能的。这就好比做算术题，二加二等于四，你不能说你喜欢的话等于五也可以，你不可以这么做，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在五旬节上圣灵浇灌下来，他们都说方言，每个人都说。我们接着往下读那个公开声明。今天各个宗派里那些对信仰很严肃的人正再一次的仰望神的应许，耶稣的话。这一经历与得救不同，它发生在得救之后，使人进入一种圣灵充满的生活。这里教会里的人被划分为对信仰严肃的和不严肃的两类人，这就意味着假如你对信仰很严肃，就应该来寻求来参与这些神迹奇事。也就是说，严肃的人有圣灵充满的生活，其他人则没有。你全心的相信救主基督，信靠他是你的救主和掌管你生活的主是不够的。想一想吧，对信仰的这种理解是多么荒唐。比如说你的一位加尔文主义的弟兄或姊妹完全信靠耶稣，自己什么也不能带给神，唯独信靠十字架，虽然他也像我们一样软弱，但尽力爱神爱灵舍，我们难道应该把这样的弟兄姊妹视为低水平的基督徒吗？因为他们没有那种圣灵充满的生活。我们真是应该来重新思考一下，到底什么是圣灵充满的更丰盛的生活。若不是相信耶稣为救主为主，那么什么是圣灵充满的更丰盛的生活？我们在这段声明里读到，人必须寻求一种不同于得救的经历。我们要问，这到底是什么经历？我们怎么来判断这重经历是真的还是假的？四，心里温暖。神召会大会声明劝告我们说，消除疑问化解争议的办法就是让圣灵来温暖你的心，使你的灵魂进入与神的亲密交通。这段话与摩门教关于心里火热的说法简直太相似了。编织在此境前劝告之中的是一种挨家挨户上门推销式的方法，那就是说我只要心里温暖起来，一只脚就已经踏了进来。温暖心吸引灵魂，难道是回答问题的最佳办法吗？人的心要温暖到什么程度才能使我们可以确信答案是对的？五，教义上的划分。甚至此声明的作者们自己也认识到这是一种有缺陷的方法，因此接下来的一段这样说。不过有关圣灵之喜教义上的一些误解也妨碍了真诚的信徒进入这种蒙福的经历。有些正当的问题确实是需要回答的，让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来思考，以圣经为基础来回答这些问题。这段话的却很高尚，让人感到正确地理解教义对于蒙福的经历来说 是必要的。于是教会里的划分又要以那些有扎实教义的和没有扎实教义的作为蒙父经历的标准了。你没得到蒙父的经历，是因为你没有好的教义。可是这符合圣经的教导吗？使徒行传第十章里，彼得正在对外邦人讲道。44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45那些奉割礼和彼得同来的信徒，见圣灵的恩赐也降在外邦人身上，就都稀奇。46因听见他们说方言，称赞神伟大。徒十章44-46节，说马丁、路德、约翰、加尔文、约翰、诺克斯、本杰明、瓦费德等那些伟大的神学家们，是因为教义上的不足而没有资格得到蒙父的经历。然而这些初出茅庐的外邦人，更不用说前面提到的那些罗马天主教、长老会、圣公会等，倒有圣灵浇灌在他们身上，这可是再有点令人吃惊了。你对教义要有多深的理解，圣灵才会浇灌在你身上。把对教义的误解说成是阻碍圣灵工作的理由，是根本行不通的。恰恰相反，正是因为圣灵通过神的话赐给人正确的、坚实的教义。你们看，这种解释多么荒唐。圣灵漠视而产生圣经，圣灵打开我们的眼睛，看到神的话是真理，这才是我们正确理解的原因。我们不需要正确的理解教义，好让圣灵在我们生活里做工，而是需要圣灵做工，我们才能有正确的教义。六，划分的程度。现在啊，我们来归纳一下几种不同的划分法。有些划分黑白分明，认为讲方言是得救的必然果子。这种方法就是划分基督徒与非基督徒，这也是五旬节派解释圣经的必然结论。因为五旬节的时候，所有的信徒在不同程度上都在说方言，神召会所使用的划分方法没有那么大的反差。这可以从下列的几种区别上看到：一，有圣灵的，也就是能超自然的与神相通，讲方言、说预言的人与没有圣灵的人；二，对信仰很严肃的人与不严肃的人；三，有一颗温暖的心的人与没有温暖之心的人；四，在教义上扎实到可以蒙祝福经历的人与不扎实的人等等。还有一种更不明显的划分，在我们教会里也有，那就是有些人虽然没有宣布说自己有行神迹的恩赐，但仍感到自己与神更加亲近，其他人或无法企及，或不得要领。这些人离开圣经和神显明的护理之功，把他们自己的智慧和判断力，虽然这些也是神的恩赐，看作是直接从神而来的信息。一个人有爱心和关怀人的恩赐是一回事，但把这恩赐看作是从神而来的先知式的信息，则就是另一回事了。七，圣灵的喜。那么我们如何来理解圣经里关于圣灵的喜的经文呢？根据神召会大会的声明，圣灵的喜是得救之后的经历。他们以问答的方式解释说，问：基督徒在得救的时候有没有接受圣灵？要是这样，那摩着重经历与受圣灵的喜有什么不同？答：是的，当人接受基督时，圣灵就开始在他们的生命里做工，圣灵使他们承认罪、认识义，圣灵也住在他们里面，约六章44节、14章17节、罗八章9林前12章13节。没有圣灵的这种恩典，无人能成为基督徒。然而圣灵另外有一个特殊的工作，那就是圣灵的喜。根据此大会的声明，这第二次祝福是所有的信徒都拥有的权利，人人都应当热切的期盼，积极的寻求。五旬节派说的不错，圣经里的却有得救之后的经历圣灵。下面的使徒行传第八、第十九章的两段经文就是证明。圣经告诉我们，耶稣来到世上，进行了他的事工，上了十字架， 复活升天去了父神那里。他告诉使徒们到耶路撒冷去等候，他要将圣灵浇灌在他们身上。圣灵的浇灌是从马可楼开始的，耶稣向他们吹一口气，使他们受了圣灵。约20章22节告诉他们到耶路撒冷去等待，他要在那里将圣灵浇灌下来。图1章8节。然后我们读到五旬节的神迹发生，后来又看到他们按手在人身上，很多神迹发生了。五旬节就像是个中心舞台，从马可楼开始到五旬节，然后又向前发展。下面这两卷经文就记录这些事。14使徒在耶路撒冷听见撒玛利亚人领受了神的道，就打发彼得、约翰往他们那里去。15两个人到了，就为他们祷告，要叫他们受圣灵。16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他们只奉主耶稣的名受了洗。17余是使徒按手在他们头上，他们就受了圣灵。图8章14至17节。以亚波罗在哥林多的时候，保罗经过了上边一带地方，就来到以弗所，在那里遇见几个门徒，二问他们说，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也未曾听见有圣灵赐下来。三保罗说，这样你们受的是什么洗呢？他们说，是约翰的洗。四保罗说，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洗，告诉百姓当信那在他以后要来的，就是耶稣。五他们听见这话，就奉主耶稣的名受洗。六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说方言，又说预言。七一共约有12个人。图19章1至7节。我不知道所有的基督徒都拥有的权利，都应当热切的期盼，积极的寻求超自然的事发生在他们身上这个概念是哪儿来的。圣经中有关圣灵的洗共有7处，太3章11节、可1章8节、路3章16节、约1章33节、图1章5节、11章16节。灵前都是描述性的，而不是命令性的。也就是说，圣经里没有敦促我们要受圣灵的洗，而是指出那将要发生的或者已经发生的事。我们暂且将此点放一放，来问一个问题，我们应当怎样来理解圣经里关于第二次经历的描述？在上面所引的两段经文里，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两处都有使徒的按手。著名的神学家瓦费德指出，在整本新约里，自从五旬节和哥尼流事件之后，每一次的神迹发生都是由使徒促成的。前面我们已经讨论过，五旬节所有的使徒都在场。使徒行传第一章里，我们清楚地看到彼得掌控了哥尼流家所发生的事。我重复一下，除非我们坚持说使徒的在场与按手只不过是偶然巧合，而不是造成神迹的原因。此外，我们也已经确定现在是没有使徒的，因此这些事件看来不是重复发生的。八，完成与应用。对于初代教会的圣灵浇灌，我们应当如何来理解？首先，让我们复习一下已完成的救赎之功与救赎之功的应用这两者之间的差别。已完成的救赎之功是不再重复的，而救赎之功的应用是一直在历史中延续的。已完成的救赎之功中的绝大部分是很容易理解的，它包括耶稣的生活、被钉十字架、复活与升天。我们不应期望这些事会重复。已完成的救赎还包括另外一些方面，它包括旧约的结束、新约的建立，那是一个不再重复的单一事件。它也包括保证圣经中救恩的信息与使徒的权柄，这也是一个不再重复的单一事件。我们不期望圣经还要加上新的内容，并且完成圣经这一启示的洗与圣灵的浇灌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九，启示的洗。在反斜杠约翰福音 反斜杠中，耶稣说了一段很难理解的话。38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39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住荣耀。约7章38至39节。不知道你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是否有点困惑，这里耶稣说的到底是什么意思啊？我刚读到的时候就很困惑。假如圣灵没有赐下，旧约的圣徒们是怎么得救的？他们当然不是因为行为，也不会是心地纯洁意志坚强而得救，更不用说五旬节前的使徒们了。52他们就拜他，大大的欢喜，回耶路撒冷去。53常在殿里称颂神。路24章52至53节。这些基督徒知道他们在圣殿里这魔做是有危险的，没有圣灵的人能这魔做吗？圣经里还有许多地方，例如耶稣对彼得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只是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太16章17节。假如没有神的灵，这怎么会发生呢？假如你很认真地学习圣经，看到反斜杠路加福音反斜杠的这段话，你一定会问，主耶稣到底说的是什么意思？除非你对此一晃而过，不去认真思考。因此我们必须理解，这里说的圣灵还未赐下来是从一定角度说的。其实这句话本身对此也有提示。为什么说当时圣灵还未赐下？还没有赐下是因为耶稣还没有的荣耀，约7章39节。圣灵浇灌下来是完成救赎之功的最后一步，耶稣得荣耀是此完成救赎之功行动的最后第二步。如果说圣灵是为基督做见证，这里说的见证是指见证基督在新约里完全的彰显的话，那么从这一角度上说，在基督完成他的救赎之功之前，圣灵是不会赐下的。你是不是明白我们在这里所讨论的？圣灵打开人的眼睛，看到基督所完成的救赎之功，圣灵向使徒们启示耶稣所行的、所说的一切和这一切的真理及意义。这样圣灵若在基督完成救赎之功之前就浇灌在使徒们身上，就失去了上述的圣灵向使徒们启示的意义。基督必须先完成他所要做的一切事情，升到神那里去，得荣耀，然后他才会赐下圣灵，使徒们才会来看他所行所说的一切，并且准确地记录下来。简言之，圣灵浇灌下来是在基督的荣耀之后，为的是准确地记录基督所完成的工作。我觉得这是很容易理解，很简单的，整个都是系统化的。我也希望我能解释清楚，好使你们也觉得很简单。当然啦，这篇稿子就有10多页，我不敢说到底有简单。耶稣在为门徒们洗完脚，在最后的晚餐上宣告了他会被出卖之后，做了关于要赐下圣灵的教导。25我还与你们同住的时候，已将这些话对你们说了。26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约14章25至26节。你们看，圣灵来是为了启示，圣灵会教导他们一切的事情，让使徒们想起耶稣对他们说过的一切话。希望我们可以开始看到，这不是重复的事件。你没有从起初就和耶稣在一起，他没有教导过你什么。你所知道的关于耶稣的事，是他教导使徒们的。那些记录下来、保存下来的话，我们称之为圣经。我们当然不会宣告我们所体验的圣灵工作，所谓圣灵的启示已经完全悟到一个地步，以致能与圣灵借使徒启示出来的真理相提并论。没有人会如此宣告， 连灵恩派的人也不会。正因为使徒们会成为权威的传基督信息的人，他们才被称为教会的根基。福二章二十节。大概没有哪一个灵恩派的人会来承担这个责任的。当你按理把这个结论列出来时，他们都会后退的。耶稣出现在十一位使徒中间，路二十四章三十三节给出了下面这段关于父的应许的信息。前面我们所引的那段声明里就有父的应许这句话。三十三，他们就立时起身回耶路撒冷去，正遇见十一个使徒和他们的同人聚集在一处。路二十四章三十三节。二十六，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约十五章二十六节。到此为止，你们是不是理解了耶稣在升天之前，在赐下圣灵之前所发生的事？他要赋予他们能力与权威，和他们将圣经完成的责任，使得今天你我作为神国的公民，使得两千年来的基督徒们可以受益，那就是基督的无误的信息。所以基督给使徒们的信息是启示性的，他开启他们的悟性，可以对圣经有无误的理解，他们可以无误的引用旧约圣经，他们可以完全的理解，因为基督赐下的圣灵给了他们这种权威。同样，今天几乎没有人敢做这样的声明。上述这些经文里，对于这是不再重复的事件，而是完成的救赎之功的一部分，所提示的有两点。一，耶稣告诉使徒们到耶路撒冷等候，直到圣灵降下来。这当然不是给历史上所有基督徒的命令。我们可没有被告知到耶路撒冷去等候。这里你就可以看出此特殊性。二，为这些事做见证是那些从起初就与基督在一起的人，也就是使徒。下个礼拜我们会接着讨论下去。我会把灵恩派的论点论据列出来，然后来回答。我知道这模作听上去好像是在做学术性的讨论，但是你如果真是想成为其他基督徒的朋友，成为盐和光，这些事正是许多基督徒，或许你们中间有些人正在面对的。你们应该蛮有爱心地真诚地向他们解释，这些事上是存在着错误，是需要纠正的。假如我们都不能有理智有条理地回答问题，假如我们不能有理智有条理地讨论神的事，对圣经中的声明给出有理智的有条理的解释，那么教会就会继续地像我们生活的这个社会一样，教会就会成为圣经中的咒诅对象，成为被嘲笑的对象。我们说到逼迫的时候，不知道你们是否读过富克斯写的《历代基督徒烈士传》这本书。他们被逼迫不是因为他们行恩赐的能力或灵恩的能力。你知道他们为什么受逼害吗？他们是为了教义，是为了不相信圣餐变体论，罗马天主教对圣餐所发明的理论，是因为相信因信称义，是因为他们相信圣经是唯一的权威。他们被逼害是因为明确的声明，明确的概念，因为要把人引偏的逼害他们的人知道这些明确的思想最后会体现在人们的生活之中，成为真实。你不要说这是神学上的问题而已，这不仅仅是神学上的，这会成为现实。最近美国圣公会所发生案例同性恋牧师一事就是一个证明，这会影响你的孩子。今天你打开电视就躲避不了男孩与男孩约会，我们是同性恋者，一切都是从教会丢掉教义声明开始的。我们必须要有扎实的基础，我们必须能够来回答这些问题，我们不能用我们没有遭到逼害来做理由。美国的教会现在是没有遭逼迫，但圣经里有另一种咒诅，那就是教会成为人取笑的对象，成为笑柄。说实话，这是今天很多有名的基督教领袖在大众媒介里的名声。基督教在我们国家没有一个好的形象，那是因为那些头面人物没有一个好的形象。我们应该认识到这种情况， 应该为此悔改。同时，你我这些普通基督徒应该理解圣经所宣告的真理与教义，因为教会正受到极大的威胁。今天我们暂停在这儿，下礼拜再接着讨论。让我们一起来祷告。父啊，愿我们牢牢地持守真理，因为这与我们的现实生活关系是如此重大，与基督和他的工作如此紧密相关，乃至他称自己就是真理。父啊，愿我们认识到思想和概念的确会产生后果，我们也已经看到这些后果。我们请求您，求您叫我们的社会，首先是教会，悔改，好叫我们看到，知道您那良善、完善的旨意。父啊，帮助我们，让我们成为好学生，认识、学习，得以成熟，成为您的工人，完成您建立起来的事工，我们也当走在其中，在我们自己的平凡生活中，以温和的话语，满有善意与爱心的向其他的基督徒弟兄姊妹和朋友表达您真理的荣耀，也叫我们能够站立得住，彼此警戒，彼此相爱，使您的名的荣耀。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基督的名求，阿们。
真神使人坚固保障，使人将来希望，使人居所地狱捆绑，使人永久家乡。在主宝座荫庇之下，圣徒平安蒙福，未来神必为全保护，永远平安无虑。
山川尚未发现之时，地球形成之前，原自太初便有神在，永在无穷经年。
在神眼中一千万年，犹如人间歌颂，宛若初闻子夜钟声，转瞬东方日出。
世间正是大江流水，浪涛万象众生，转瞬飞逝，恍若梦境，朝来不留余痕。
真神使人坚固刚壮，使人将来希望，使我神保护引领，是